神学院，神的话语是我们信仰的根基，将神的话语实践在生活中是每一位信徒的责任。欢迎收听由环球广播电台为您预备的空中神学院课程，让每一位传讲神话语的人接受从神而来的装备。
亲爱的朋友你好，杰心再次向你问安，又是我们一起学习的时候了。今天空中神学院里林老师要继续讲护教学第25课，从第19课开始我们陆续的听了本土异端中的三班仆人、东方闪电、呼喊派。今天的老师要谈的是贝利王这个异端组织。来，我们准备上课了。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护教学之异端分辨，我是你的属灵伙伴林牧师。今天呢我们异端分辨来到第25课，那么上一课我们就谈了呼喊派、长寿主还有贝利王，贝利王他的教义这个部分呢我们谈完了，那么今天呢我们要继续谈贝利王，那么还有主神教还有灵灵教啊，这些我们国内的本土异端。我们在第7课到第11课的时候，我们看到西方的异端啊，有许多各式各样的名称，他们有各式各样的理论教义啊，我们把它判为异端。那么今天呢我们也看到，没想到我们国内啊，我们中国本土也有许多许多的异端。好，今天我们就继续上一课第25课我们所谈的贝利王，我们就先把这段时间先交托给我们的神，我们的主耶稣，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恳求你引导我们，让我们借着真理能够明白主你的真道。主啊，求你引导我们，让我们能够被你的圣灵所触摸，让我们的灵性得以苏醒过来，能够知道真理的道，能够真知道主你的心意。主啊，我们求你引导我们进入真理，我们把这一刻恭敬交托仰望，我们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我们再来啊，简单的回顾一下上一课我们所说的贝利王它是怎么样产生的啊。贝利王是由安徽省吴阳明发起的，那么他自称呢是省高丽再来的王。王阳明原来是呼喊派重要的成员，那么1987年因为被判一年的徒刑，释放了以后呢，发现自己在呼喊派已经失去了当初的地位，于是非常非常的不满，就在1988年擅自建立了贝利王派的组织。好，我们就从这个角度呢进入贝利王他到底在教义方面有什么样的错误。那首先呢他被称是高丽再来的王，称为贝利王。那么旧约圣经有三种人呢是被高丽的，那就是君王、祭司还有先知。那么唯独耶稣基督有这三重的身份，耶稣基督他是神，他道成肉身，是神借着圣灵高丽他的。吴阳明他既不是先知，他也不是祭司，他更不可能是君王，当然了绝对不是耶稣基督，对不对呢？他仍然是贪婪的罪人。那么这时候他竟敢自称为被神高丽再来的王，其实他对神非常非常的不敬，冒犯亵渎三位一体的神。因为吴阳明他是一个被造的人，他有什么资格被称为三位一体中的其中一个位格呢？那是不可能的。好，我们继续来看贝利王的基督论他到底有什么错误呢？贝利王认为啊，耶稣已经死了，只有贝利王就是吴阳明他自己呢才是唯一的真神，天堂的主宰。那么他以自己取代耶稣和神的这个地位，根据圣经道成肉身的耶稣呢其实只有一位，而这样的一个地位是没有一个人可以取代的。 贝利王他自称是唯一的真神，他完全冒犯真神。那么弟兄姐妹，我们知道只有假先知才善感自称是基督，是弥赛亚，是救主。耶稣说，那时若有人对你们说基督在这里，或说基督在那里，你们不要信，因为假基督假先知将要起来。这是我们过去也读过的经文，在马太福音24章。吴阳明呢，本身就是个罪人，他既不是神，也不是救主基督，尽管他自称是唯一的真神，但是他仍然是血肉之躯。第三，我们来看贝利王他的末世论有什么错误。这个吴阳明他说，耶稣死后再次复活，不是当年耶稣基督复活的样子，是以贝利王出现了，降临人间。那么天国呢，不在天上，而是在地上。又说世界末日即将来临，地球要完全的被毁灭，那么将有一大批的人头落地，2年以内呢，地球上有70%-60%的人死去。这个理论呢，上一次我们也说了，这种说法完全是假先知的诡诈，并没有根据的。我们知道主基督再来的日子没有人知道，只有天父按照着他的计划来实现。耶稣说，那日子那时辰没有人知道，连天上的使者也不知道，子也不知道，唯独父知道。当耶稣基督在马太福音24章说了有很多的人要假冒他来到这个世界上称他是救主的时候，在结束的时候他就告诉我们说，不要相信这些人所说的，因为这个日子没有人知道，连来到我们世间道成肉身的圣子，他在人的地位上他也不知道。林牧师就觉得这实在是神的智慧，是我们基督他谦卑到一个地步，他说他也不知道，而这实在也是他的智慧所在。所以吴阳明他说他是基督再次复活的显现，这完全是一派胡言，完全是异端的言论。好，我们再看贝利王他救赎观到底有什么错误。吴阳明说，不信贝利王的都得死，只有信贝利王的才有永生。他自称自己呢是神体，甚至不知羞耻的说，凡蒙贝利王召唤和神体有关系的女子就得救了，这是神对凡人的救恩。弟兄姐妹，这是欺骗人的谎话，一派胡言，荒唐到了极点。我想吴阳明本身他得不着永生，更不用说是那些相信他的人，更是没有永生，因为他分明不是基督，不是救主，他既不能够自救，也不能够救人，更不可能给人永生，对不对呢？因为只有相信耶稣基督的人才得永生。约翰福音3章16节，我们很熟悉的经文就说，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他是指谁？是指上帝的独生儿子耶稣基督。使徒行传也说，除他以外别无拯救，因为在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可以使我们因着得救。再来吴阳明他信的关系得救的这样的一种的理论，完全是邪教的谬论，把淫乱当成得救的确据，这不仅是谎言，他更要受神公义的审判。弟兄姐妹，人的肉体的关系绝不能够叫人得救。现在有许多的异端起来，都说有所谓和神发生关系，美国有所谓大卫之派的邪教异端，韩国也有分血的统一教，我们国内也有许多这样的所谓的神体救赎论，这些都是异端的邪说，追求的只是一种肉体情欲的发泄，不能够叫人得救。耶稣基督怎么说呢？耶稣说，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人若不是从水和圣灵生的，就不能进神的国。从肉身生的就是肉身，从灵生的就是灵。我说你们必须重生，你们不要以为稀奇。耶稣基督没有说发生肉体的性关系可以使我们得救， 弟兄姐妹，我们是从水和圣灵生的，我们绝不是因为跟别人有一个肉体的关系而能够有属灵的福气，这是非常错误的一个观念。所以呢，人和人之间的肉体的关系，如果有一个理论说能够使我们得救的话，那肯定那是一个邪教，是一个异端。好，我们再来看贝利王他的祷告神学有什么错误。他要求凡是相信他的人呢，必须要奉贝利王的名，也就是说要奉无阳明的名来祷告，不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并且我们上一次说，他得要求他的信众人不能够去教堂，不能够去做礼拜，要一心一意的祈祷贝利王的名。这种说法完全是一种离经叛道的说法，因为我们知道耶稣基督劝勉凡相信他的人要聚在一处奉耶稣基督的名聚会。主耶稣在圣经里头也教导我们必须奉耶稣基督的名，上帝才会垂听。甚至信徒受洗的时候都是奉三位一体真神的名来为信徒受洗的。弟兄姐妹，我们一定要记得，除了基督以外，我们绝对没有奉别的名来祷告的。如果有人要抢夺这个中保的地位的话，他一定就是异端，他一定就是一个邪教，我们必须要留意，要小心。好，我们再来看贝利王他的教会论有什么问题。我们说过了，他要求他的会众们不能去教堂，不能去做礼拜，要一心一意的祈祷贝利王的名。但是弟兄姐妹，教会是我们信徒们聚会的一个地方，是指蒙召的信徒。保罗说，教会就是耶稣基督里成圣蒙召做圣徒的，以及所有在各处求告我主耶稣基督之名的人。基督是他们的主，也是我们的主。蒙召的信徒一起聚集敬拜神，就是教会。我们应该鼓励弟兄姐妹去参加聚会啊，用心灵和诚实来敬拜我们的神。相反的，如果有一个教派禁止人去教会，只有三个可能。第一，他可能要分裂教会，将人带到自己的圈子里。如果是这个原因的话呢，我们必须和他有一个分界线，因为我们不能够让教会来分裂。第二，可能是自己传的道理不对，怕信徒听到了真道反而离开他。如果是因为这个原因，我们更加要到教会去，因为只有到教会去才能够听见真道。第三，他想完全辖制信徒，剥夺我们信仰的自由权。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更应该到教会，来到基督的面前寻求真自由。弟兄姐妹，教会是以基督为元首的，而不是以无阳明为元首，他不配为教会的元首。所以凡是有一个教派禁止我们到教会里边去敬拜主的，凡是有这个理论的都是异端。我们听过了贝利王上一次他的一些重要的教义，今天我们也听到了贝利王许多在教会论、祷告神学或者是基督论里的错误以后，我们来看他到底带来我们国内哪一些的危害。吴阳明他自称自己是贝利王，那么他还有主母、主还有正父代权以及正父代权病等等的这样的一些的阶级，下级见到上级要跪拜以及认罪，甚至还有召唤这种淫乱的制度，这完全是模仿古代君主封建的制度，是奴隶控制人的方法。所以这种是一个错误的教导来愚弄人，在神面前他必定会面对审判。第二，这也使人的身心灵受到创伤。贝利王呢，要人向上级跪拜认罪，也要人来歌颂他，并且以地方小调或者是流行歌曲来赞美他。如果不会唱不会背的话呢，哇，还要跪罚，直到他会唱会背为止。这种虐待的行为造成许多身心灵的创伤是无法弥补的，特别是一些比较乡下、比较没有文化的、比较年长的弟兄姐妹，在这种折磨之下更加没有人的尊严，这完全不是 神原来的心意，因为它使人的身心灵都受到了创伤。第三，我们发现贝利王的理论也破坏人的婚姻和家庭。他们的会众当中有人卖掉自己的屋子献给贝利王的组织，同时也跟着他去开荒，结果呢，夫妇争闹不休，贝利王的组织就限制已婚夫妇的会友不能够有性生活，未婚的呢不能够结婚，而这样的规定是和圣经所相违背的。我们知道婚姻是神所设立的，在婚姻里头的生活是圣洁的，是神的祝福。但是奇怪矛盾的是，自立为贝利王的吴阳明自称自己是神体，则可以召唤年轻的女子和他发生性的关系，淫乱的关系，如果有女子蒙召不顺从，还要遭人毒打直到他屈服。如此伤风败俗的事情真是令人发指，对婚姻和家庭带来极大极大的破坏。另外他也带来社会安定和秩序的问题。吴阳明不断地强调世界即将要毁灭，所以呢不要种田了，所以呢不要工作了，所以不要上学了，甚至鼓励别人逃学，鼓励别人不要回家，鼓励别人不要有家庭的生活，如此影响了许多的社会的安定和秩序。圣经告诉我们，一个人若不能够看顾自己的家，愿能看顾上帝的家呢？对不对？圣经告诉我们，如果我们不工作的话，就没有得吃。弟兄姐妹，神总是要我们做一天的人，就要做一天人应当做的事情，尽我们诸般的义，尽完我们的本分，这也是对神的一种服侍。而贝利王这个异端邪说却完全与圣经所教导的背道而驰。好，接下来呢我们再看另外一个异端，称为主神教。其实呢主神教呢是源于贝利王的。贝利王是吴阳明给自己的封号，那么他给另外一个人的灵名啊，灵就是圣灵的灵，名就是名字，给他另外一个手下一个灵名，这个手下的名字叫做刘家国，他的灵名叫做怜悯啊，怜悯人的灵名，然后呢就派他到湖南去发展。刘家国他是初中程度，常常不务正业，而且呢常常在乡野的地方啊到处鬼混，根本不务正业啊。那么就1989年开始追随贝利王。其实在这之前呢他也参加过呼喊派，那么91年开始才加入贝利王的。那么因为他自己本身在本省受到通缉，所以93年呢就派他到湖南去工作。1993年刘家国呢他就自立门户，成立主神教，自称为主神啊，又是另外一个神出现了。那么后来我们知道1995年12月啊，吴阳明在安徽省这个地方被人民法院以强奸罪还有诈骗罪处以死刑，所以不少原来依附贝利王的信徒呢就转而投归主神呢，就是主神教。那么主神教就很迅速的开始扩展他自己的工作，在1998年已经浸透了全国23个省市区，成员多达10000人左右。后来他也落网了，落网的时候才34岁，可见他相当相当的年轻就发起了这个异端邪说。主神教其实是有相当严密的组织，那么增加了其他神秘的色彩。主神教他们有阶级之分。1996年4月啊，刘家国在湖南衡山和衡东县两地举行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布组织的结构，全部呢分成8个阶级，主神之下封立在上主6个人，四活物4个人，七天使7个人，那么以及骨干分子都可以担任17省的省权柄，每县呢另外设有县权柄，那么之下又设有同工分管以下的信徒，信徒称为羊。那么在乡镇里边又设立教主、 副教吏、执事、牧羊人等等的同工，主要呢是要收取信徒们的现金，还要管理信徒，而下级要绝对的服从上级，各级的领袖都有至高无上的权力，都愿意为这个主神啊来卖力。他们呢其实是属于崇拜型的末日教派，主神教没有系统的教理说明，他们对圣经的理解呢甚至相当的片面和肤浅，都是靠一些口传或者是亲传亲，有传友，或者也做一些街头的布道劝说路人入教。那么骨干分子的文化水平其实都不高，培训的教材也相当的简单，信仰和组织没有太过详细的文字记录。信徒入教主要是想要趋吉避邪，那么避免末日灾难临头和医治重病绝症等等。他的信徒们都盼望这位主神能够建立神的国来代替人的国。教主他自己以神明自居，吴央明他自称为从亘古太初未有世界以先以贝利的王，在末日之前贝利传讲神的话，而刘家国呢则自称是主神，是无所不知无所不能的神。他落网的时候是34岁，但是却能够迷惑许多的人，可见他的口才还有组织的能力都相当的强。另外呢，和贝利王一样，他也是骗财骗色的不法之徒。刘家国说他自己超有生死大权的力量，威逼利诱女信徒和神体结合啊，也和贝利王一样称为蒙召，借此呢奸污许多许多的妇女，其中年纪最小的只有13岁的一个女孩。那么这种的蒙召呢，他们又叫做通圣灵。好，我们再来了解一下主神教，它是一个末日型的一个邪教。吴央明他一直在说灾难要来了，其实呢这个主神教刘家国也继承他的传教的手段，散播世界末日和灾难临头的言论。1998年长江流域遭逢百年不遇的洪灾，那么他趁机就散播谣言，称7月会天降神迹，一连3天会有地震地火出现等等，信徒3日都不能够出户或到深山避灾，又说这场大水灾是灾难的开始，末日将会在1999年来到，劝人不要种田，不要建房子，把房子卖掉现金消灾，叫做脱旧啊，脱去旧的，把钱粮都放在天国里，将来要得到10倍的回报。那个时候他骗了许许多多人的粮食金饰首饰，然后呢主神用这些从信徒来的奉献加以挥霍养情妇，宗教只不过是他用来行骗的幌子而已。主神教他也干扰分化正派的教会，主神教一方面借家庭教会的弟兄姐妹们浸透拉拢关系，企图借正式的教会做保护，然后把一些信徒对信仰根基认识不深的基督徒拉进主神教，然后攻击教会，而且说所有的教会和据点都不是真正的基督教，只有他们的才是正统的信仰。弟兄姐妹，他们信的不是真神，他们说所有的信的都不是真神，只有主神教的才是真正的教会，信的神才是真神。许多的信徒由于对真理认识不深，都受到了极大的迷惑，他们也破坏正常的社会和家庭的生活，荼毒信徒的身心灵。那么为了等候末日来临，主神教劝他们的信众们不要从事生产，荒废农田，天天向主神祈求，而且呢有人生病可以不用去看医生，向主神祈求就可以得到医治。结果我们发现有许多病了的人由于没有去看医生而死亡的人不少，根据统计死亡的人大概有13个人，引起的家庭纠纷有200宗，其中离婚的有16个人，受伤的有46个人， 自杀的有四个人。以上的现象可见主神教只是披上基督教的外衣，借用一些基督教的术语的邪教组织。国内的农村教育并不普及，所以老百姓呢比较容易受到欺哄迷信，容易受到邪教和异端的迷惑。又因为缺乏传道人，而且偏远地方只有一些未受过正式训练的游行传道人讲道，基督徒对圣经真理一知半解，容易陷入异端，这都是主神教和贝利王等邪教组织滋长的土壤。当我们谈到这里的时候，弟兄姐妹，我们发现到贝利王好像已经过去了，接下来是主神教，主神教好像也因为这位自称的主神被逮捕了，好像就瓦解了。不过我们实在要小心，所谓啊一鸡死一鸡鸣，贝利王死了，主神取而代之，主神就擒，而他的党已心散，不久之后又会有其他的邪教或自称为神明的教主不断的出现，这何尝不是圣经所说的末世的现象吗？主神教只是披着基督教外衣的邪教，国内还有许多新兴的教派不断的把人吸引到撒旦的国度里面，任他宰杀，实在令人痛心，您说对不对呢？好，我们又离开了主神教，我们来看另外一个自称为基督的，我们来看灵灵教。灵就是圣灵的灵啊，称为灵灵教。1996年8月、11月以及1997年4月从山东方向来了三批的人，自称是主的使徒，是东北的吉林省的某一些传道人。他们宣称现今的时代与过去的时代不一样了，社会都发展了，因此信耶稣也得改变一些的方式和内容。那么他们来东北的传道方式是边讲边唱的，说方言唱灵歌啊之类的。他们传讲的中心思想是讲耶稣基督已经第二次道成肉身来到这个世界了。耶稣的肉身就是现今出生在河南洛阳一个叫做华雪河的人。弟兄姐妹，你看见没有？东方闪电也是这样，这个灵灵教的异端还是一样。那么据他们宣称呢，这个华雪河啊是某一间学校的体育教师，他有特殊的能力，能够预知将要发生的各样的事情。那么这个人呢40岁开始步行传道800里，凡跟随信靠他的人就可以得着超常的能力，可以穿墙走壁，一夜之间呢可以飞越几个国家，肉体和灵魂都不致灭亡。那么他们还预告再过多久必有大灾难，希望人们赶快来信华雪河或者华灵灵。那么华雪河就是第二次来临的耶稣，神的国要在地上建立，所以他们说呢，不信这位华雪河的将永远灭亡。他们为了迷惑更多的主内的弟兄姐妹，这些出来传播华雪河为耶稣的人就随着个人的私意滥解乱解胡解上帝的圣经经文。他们把以赛亚书41章第2节从东方兴起一人中的这个东方曲解成中国的洛阳，把启示录12章1到6节中的妇人曲解为华雪河的妈妈，把以赛亚书62章2节中的神的名曲解为耶稣的新名，这个新名呢就叫做华雪河。那么把以赛亚书30章20节的教师曲解作体育老师，谁呢？华雪河。最后他们还警告主内的弟兄姐妹不要再做文士和法利赛人， 把来到自己中间的耶稣，就是这个滑雪河，当成敌人，凡是把他当成敌人的，都会失去了天堂福分，最后会落入地狱，永远的死亡。另外一方面呢，这些从东北的来的传道人，一边呢曲解圣经，另外一边又显得特别属灵，特别有爱心，特别有信心，因此使得不少信心软弱或者是信主时间不长不明白真道的主里的弟兄姐妹，接受了这种异端的思想。而他们为什么称为灵灵教呢？哦，原来是这位发起人滑雪河，他鼓励人追求灵恩，祷告的时候呢，全身和肌肉发抖，并要大声的求，拼命说灵灵灵，就是圣灵的灵啊，不断的喊灵灵灵啊，这样子呢，上帝就能够听见我们的祷告了，所以呢，他就被称为灵灵教。好，为了识破滑雪河的异端思想，我们要认真的查考研究他们所宣讲的这些的所谓圣经的依据。圣经是为耶稣基督做见证，圣经对基督为完成救恩而经历的生死复活再来有非常清楚的预言，很多都已经应验了。以赛亚书62:2中的新民，这里是犹太人一直盼望救主弥赛亚，旧约是新约的影子，新约是旧约的应验和实体，在新约耶和华上帝通过天使转告约瑟，要把新生儿起名叫做耶稣，那么把这里的新名曲解成耶稣的新名叫做滑雪河，这纯然是一个异端的讲法。好，另外传异端的人还把滑雪河三个字呢进行说文解字，把滑雪河的这三个字和耶和华，哇，有两个相同的意思，并且呢首尾相结。另外他们还把滑进行解说，说滑字呢是由七十人这三个部分组成的，并且说滑字里面呢的七十人就是路加福音10:1中的70个人，雪呢是从天上下来融在地里的意思，河呢是天和地合在一起的意思。哎呀，传异端思想的人用种种的方法来说文解字，根本不符合中国汉字的结构解释，纯粹是用来欺骗无知或者是单纯信徒的一套的把戏。弟兄姐妹，当我们听到这样的一种解说，不按着正义分解真理的道，一定就是异端。现在总有好些的基督教的异端分子都宣扬他们自己就是第二次降临的耶稣，所以呢，滑雪河不是头一个人，也不是唯一的一个人。弟兄姐妹，难道耶稣第二次来是隐藏而不显露的吗？当我们查考圣经的时候，我们发现不是。启示录约翰的记载是，看啊，他驾云降临，众目要看见他，连吃他的人也要看见他，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他哀哭，这话是真的，阿们。在启示录1:7，那些冒充是基督再临的人，恰恰印证了基督自己曾经发出的预告，就是有许多的人称他是基督，主耶稣告诉我们说，不要听，不要信，因为他来的时候不是隐藏的，是每一个人众目要看见他。弟兄姐妹，我们可以看出传讲滑雪河就是第二次道成肉身的耶稣基督，林牧师认为这些都是无稽之谈呢，纯粹就是异端的讲法，他们传讲的没有半点，没有一丝毫的圣经的根据。什么时候圣经说他要第二次再来，而且是用滑雪河这个名字呢？他们把主大有能力大有荣耀驾着天上的云降临说成是第二次道成肉身的滑雪河，根本就是违背圣经的讲法。主第二次降临的预兆现在还没有完全的应验，当我们查考圣经的时候，我们就知道 还没有完全的应验。而最重要的就是主再来的那日子那时辰，刚才我们说过啊，我们都不知道，因此我们只有敬虔的度日，警醒的等候迎接主第二次再来，然后进入神荣耀的国度。所以刚才我也说，主不告诉我们什么时辰，这是神绝对的智慧啊。而这个灵灵教呢，就借用圣经做根据来迷惑信徒。他们其中呢，最令人痛心的就是他们的教义说，他们否认耶稣基督的名，他们否认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要做成的一切的救恩，说什么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连自己都不能够救，又怎么能够救别人呢？说耶稣基督的工作还没有完成，神这一次自己亲自来到世上救人，这个人是谁？就是华水河。弟兄姐妹啊，他又告诉信徒说，现在祷告不要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了，要奉先主人的名。谁呢？不用多问，当然又是华水河了。如果我们和他辩论说他们根本没有根据圣经的教导来解说，他们根本不合乎圣经，而他们竟然也会说现在的圣经，我们所看的圣经已经不完全了，旧约有瑕疵，新约不完备，新约到2000年以后就没有用了，所以我们也不需要和他再说圣经了，因为圣经已经没用了，只能够听谁的？听华雪河的教导。当然这样的一个人，他也和刚才的贝利王主神教一样，有许多的神体呼召这一派的学说来愚弄，来玩弄许多的年轻的妇女。最后这个华雪河自称耶稣第二灵灵教的教主，最后终于以流氓罪被判徒刑，但是他的残余势力至今在各地仍然有许多的活动，继续的为非作歹。好，今天呢，我们谈贝利王主神教灵灵教，我们因为时间的关系就和您谈到这里。求神帮助我们，透过不断的在探讨的里面，让我们找到一个方向，知道怎么样把我们周围那些离经叛教的邪说很快的就能够察觉到他们是异端的言论，而保守我们自己常常在主的道中间。求神与我们同在，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在你的面前，主啊，我们要承认我们心里面的迟钝，主求你实在要帮助我们，主让我们常常寻求的时候，我们真的寻见了真理。主啊，当我们谦卑在你面前等候的时候，主啊，你斥责那恶者在我们的生命的里头给我们的迷惑和困扰。主啊，保守我们，让我们能够寻见真理，让我们能够跟随真理，让我们也能够服侍我们的主耶稣。主啊，求你恩待帮助我们这段学习的时间，让我们在探讨的时候，我们更加的能够体会主你的心意，更加的能够明白主你的真道，也能够有一个清晰的头脑，知道怎么样判别一些不合乎真理的教导。主啊，给我们智慧，给我们力量，塑造我们成为你合用的器皿。愿荣耀归给主，听我们的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都是神所默示的，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都是有益的，教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我们的神是说话的神，他是又真又活的神，他既然在古时候借着众先知晓谕列祖，在今天这个世代他也一样的兴起他的仆人传递爱的讯息。 但愿每天的信息都是您正需要的。让我们在空中神学院里，主爱的怀抱里继续追求，唯有在他的里面，才能找到所有生活问题的解答。愿神祝福你。